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很高兴我们在这样特别的日子，我们能够回到圣殿，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位至高者，一同来歌颂跟赞美这位在我们生命中占有最重要的生命中当中的地位。所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相信你今天就在我们当中。虽然瘟疫四处横溢，但你仍然在我们当中执掌完全。主啊，圣灵你运行在我们中间，除去我们里面所有的惧怕担忧，除去我们里面对瘟疫的那种惧怕和恐惧。主啊，让我们在这里知道你在这里，我们就不惧怕，因为你爱我们，也因为你是执掌完全的。所以求你用你的爱将我们召聚在这里的时候，亲自的向我们说话。虽然我们软弱，虽然我们担忧，但因着你的爱，我们不惧怕，不上当。主，我们谢谢你，也为着现在这个时候不能够来到我们当中聚会的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你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的心，虽然在家中仍然一起来敬拜我们伟大的神。在这个时候也为着在中国，主啊，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弟兄姊妹，主啊，求你与他们同在，他们正陷入在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巨大的惊慌当中，但相信你仍然在那里来掌完全，来居首位。主啊，你的爱不离开他们，虽然病毒在那里猖狂，但是神你的爱却能够在那里畅通无阻，不受拦阻。城可以被封，家可以被堵，路可以被断，但是你的爱不会被拒绝，不会被阻断，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今天在我们当中，主啊，亲自的向我们说话，主，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亲自的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代求跟代祷，因为你应许我们说，在地上有两三个人聚集，你就在我们当中。相信我们在这里宣告，主耶稣，你是得胜的主，也是执掌完全的主，在我们生命当中除去惧怕的主。主啊，求主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啊，现在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哈。这一段时间，自从瘟疫开始，我一直在思想一个问题：瘟疫、灾难、苦难，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如何去面对，如何的来思想，在这些瘟疫的背后、苦难的背后，给我们什么提醒？今天我们很高兴啊，大家可以在这里一起的聚集。有些人戴上口罩，并不是说哦他没有信心。我没有戴口罩，并不是我们说呵，我很刚强，我很胆量很大。不是，戴跟不戴，吃跟不吃，在家的还是在这里一同来聚集的，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我最近一直在思想，我们基督徒呢跟世上的不一样的，面对的情形是一样的，那种惧怕担心，因为人性中的软弱我们都一样，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不管我们戴没戴口罩，不管我们的一起聚集没有一起聚集，我们所传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现在我们打开手机看到的都是什么？早上我看到是两万七千一百 那个确诊的病例，每天看的都是更新的，看的都是让人沮丧的。当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也不敢握手。当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跟世人最大的不同，这是我几天一直在思想，世上的人戴上口罩说，因为我怕被感染，我担心这些病毒会影响到我，或者说我会影响到你。在这里就传达了一个信息，就是说分享惧怕，戴上口罩或者在家里聚集，他告诉世界所有人，我现在惧怕当中，所以传达的是一个惧怕的意念。今天我们戴不戴口罩，吃不吃饭，有没有在一起聚集，我们需要信心，但我们也需要什么，也是要排除愚昧跟无知。照着世界上的神所要求的卫生的要求，我们照着神给我们的智慧，我们戴上口罩或者该卫生的该洗手的我们都要做。但是有一点，有两点我们跟世界不一样的话，第一个，我们不是在这里分享惧怕，传达那种担忧，而是在当我们戴上这个口罩的时候，我告诉你，我愿你平安，我愿你在这个相处当中你仍然有平安，从天而来的平安，从神而来的平安。我们是分享和传递一个平安的意念，而不是惧怕的意念、担忧的意念、死亡阴影的意念。第二个呢，之所以我们能够这样，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比什么万有都大，使得瘟疫病毒新型冠状那个肺炎的病毒一天一天的就是发现出，哦，越来在有其他的传染的手段。但是呢，我们基督徒跟世人不一样，因为我们住在里面的那位神比万有都大，也比病毒都大，比所有那些病毒的猖狂的程度神都能够掌管。我之所以今天能够在这样的勇气来宣告神比万有都大，是因为我要从圣经上一起来思想。所以盼望今天我们在还没有开始以下的信息之前，我们两个东西就是好好的认识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这里聚集，不管我们戴不戴口罩，不管我们隔不隔离，不管我们一起吃饭没有一起吃饭，我们传达的出来是一个跟世人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分享平安，我们一起聚集感谢主神给我们平安。我们在家里不能够来到这里，我们在那里感恩，因为我们可以在那里照样的可以来敬拜我们的神。第二个就是之所以有这样，我们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比万有都大，比病毒都大，没有任何病毒在神的手中不能够除掉，不能够熄灭。所以这两点我们一起来思想。虽然口罩用再先进的口罩可能会阻断，暂时的阻断病菌病毒的侵扰，但是它不能够阻断这人跟人之间那个一直蔓延出来的、不断蔓延出来那种对病毒的那种恐惧、害怕，也不能够挡住那一扩散下来的因着惧怕、因着担心、因着对死亡阴影的那种恐惧而发生出来那个彼此相咬相吞而罪所带来的那个瘟疫。这一点比那个病毒的瘟疫更可怕。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很多弟兄都没带上 口罩，我不是说戴上口罩没有信心，而是说今天我们在这里哈，我们在外表上戴上口罩，如果出去的话，更有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属灵上戴上那个抵挡任何负面影响、任何病毒所带来的那种对我们人性中最深的那个罪性的那一个触动，以致我们这个人被搅动起来之后所带出来那个负面的影响，这是从撒旦来的，不是从神来的。所以盼望今天我们不是从外面戴上口罩，而是从灵里面戴上口罩，在真理的口罩来抵挡所有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来的负面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神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不惧怕不上当。再次我们此刻我们要为我们的神州来祷告，为着第一线的我们的医生、护士、专家，甚至那些专业的研究人员，盼望神能够赐给他们智慧、胆量和悟性，能够尽快的研究出能够止息疫苗的、止息病毒的疫苗，也让这一场影响中国、震动万国的这样的病毒能够止息下来。神在《生命记》32章里讲到，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他是使人死也是使人活。他加上一句说，我选伤也医治。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虽然那个病毒肆虐中国大地，甚至影响到23个国家、24个国家，但是神说我要医治。医治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病了，这个世人病了，是要神来医治、来拯救、来复兴。所以我今天特别从整本圣经有关瘟疫的问题一起来思想，圣经怎么来看瘟疫这个问题。我们先从旧约来看哈，现在我们那个这个病毒被定为什么世界卫生公共卫生的危机事件哈，最危机的事件，这是世界上公认的一个公共卫生的问题。当然这是对的，不单是公共卫生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传染病的问题，也是许多学者专家从医学角度跟病理的问题的角度来看，甚至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能够有效的那个疫苗。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从人跟信仰的问题来考虑，人跟神的关系来思想，因为圣经很明明写下来关于瘟疫的几点事情。所以盼望借着今天啊短短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样的一个问题：瘟疫，圣经是怎么说的？以致我们在这个今天面对这样的特殊的时刻，你也听到很多很多向你传来的消息，微信打开的时候各种铺天盖地的那些负面的、正面的，或者那个抱怨的，对社会发出不满的，通通都有。但是归根结底的一件事情，世界病了，人病了，人类病了，需要神重新在这里来震动万国万民，来思想神跟人的关系，神跟我们的关系。所以今天特别从圣经的角度我们来思想，圣经记载这个其实很多哈， 那么我先从新约来看，新约讲到瘟疫的时候呢并不多，这是在路加福音记载的21章11节，我们一起来念。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从天上显现。讲的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中告诉他要来的日子有一个征兆，就是地要震动，然后呢多处有饥荒，而且有可怕的异象和神迹从天上显现。这也就是说在末世的时候，瘟疫是其中的一个征兆。所以要想先看瘟疫，我们要从这个末世往末世，我们现在是处于末世的时代哈，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这是现在但是还没有来，就现在还没有来，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永远，就是处于一个末世的时代哈。神仍然在这个末世之来掌权，他借着这个末世的征兆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近了，有什么饥荒、地震、瘟疫、可怕的那些异端邪说的出现，但也有神迹从天上显现。这是神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在启示录就6章8节就讲到了关于瘟疫的事情，一起来念。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的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鹰虎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就杀害。这里用了4种东西来形容，有什么？刀剑、饥荒、瘟疫、野兽，4种。从哪里来的？见有一匹灰色的马，骑在马上，名字叫做死，然后鹰虎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这些东西来杀害地上的1/4。瘟疫从撒旦那边过来的，从魔鬼那边出来的。神允许瘟疫临到地上，也允许地上有1/4的人被杀，这是当末世来临的时候人要面临的这四大的危险。你看现在有瘟疫哈，有没有野兽？当你发现面对这个瘟疫的时候，人性中那些最深的那个恶性就出来了，可以邻居可以为敌，那个可以用封条然后把人拉出来。我想这个人性中许多的那种最可怕的东西都暴露出来，跟野兽有什么区别？这是人性中，我不是说我们在这个很平安安稳的环境里面说分两话，在国内其实在那样的情形底下，任何人面临这样的灾难的时候都有可能搅动他里面的那个最深的恶性，能够爆出来人性的那个邪恶可怕的一面。所以瘟疫、野兽、饥荒的恐惧也都有，然后刀剑。这世上啊，今天我昨天晚上我看到在泰国发生什么事，一个士兵拿着枪把他的同僚干掉，然后又拿着冲锋枪冲到什么 shopping center 里面去扫射， 至少到目前知道死了十七个人，还有不知道受伤了多少，而且他说凶手还没有抓到。所以你看这个是在国攻打国，民攻打民，人之间也彼此的相咬相吞相杀，就是现在世界末世的一个情景。但神仍然掌权，神仍然掌权，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在末世来临的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有这些征兆，包括瘟疫会肆虐在各地，甚至有四分之一的人会死亡。那圣经里面讲到第一场的瘟疫是在哪里？是在哪里？是在埃及，在外邦人的当中，外邦人的中啊，记不记得在埃及有十灾，其中的第五灾就是什么？出埃及啊。在出埃及记九章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的人一样都不死。这里讲到一个畜疫，牲畜发生的瘟疫。从第一个瘟疫来看，神在这里什么？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羊群上重重的惩罚埃及的法老。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让以色列的百姓离开他居住的地方，要到那里旷野做什么？是侍奉、敬拜、敬事，即是我们的神，就是耶和华上帝，他不让。所以神就兴起了十一个一个的灾，包括这个畜疫的灾。这也是圣经里面第一次记载的一个瘟疫，是在牲畜中间。那也就是说，你看这里面很有意思，瘟疫只在哪里发生？瘟疫在哪里发生？只在牲畜发生，而且只在什么？埃及的牲畜，凡以色列的人的牲畜一样都不是。在这里，神在这里分别什么？界定的界限，瘟疫只能在什么？埃及的土地上，埃及的牲畜上流行传染，为的是要警戒埃及的法老，不让百姓去服侍、去敬拜耶和华神。但是以色列民的所有的牲畜都没有。所以当我们来思想瘟疫的时候，神在这里掌管，神掌管宇宙万物，神也掌管自然界，更掌管所有地上的活物，包括人。所以第一个瘟疫让我们看见神在这里设定界限，他不随便也不胡乱的让瘟疫到处流行，他已经在还瘟疫施行之前已经界定的分别了这个地方有牲畜的瘟疫，离开了这个界限能够得到保守。第二点，他怜悯地上的人，包括以色列，也包括顽梗悖逆的法老，神怜悯他们。在这里有界限，有怜悯，但瘟疫行来说，神在这里已经设立了界限，不能够随便的传到以色列牲畜当中。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看见，而且是在哪里？在埃及哈。 瘟疫第一次发生在外邦人中。那从我们这里看到至高者在外邦人借着瘟疫来掌权，来警告，来警示埃及那些法老，这是第一个。所以这些动物牲畜都是埃及法老存留，神是不随便在地上行瘟疫，牲畜跟人是有别的，神对人跟法老都有怜悯。所以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些瘟疫的时候，我们思想神绝不容许他已经发了界限的能够瘟疫能够四处的流行，他已经设立了界限，只是我们不知道。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这后面给我们什么提醒。这是第一个瘟疫。第二个瘟疫是发生在旷野，在以色列人要出了红海，然后进入迦南地，进入了旷野的时候，有一段路，所以记不记得有十二个探子，是吧？摩西派的十二个探子进去迦南地是什么？是探迦南地的虚实。结果有十个人回来报什么？报恶信，说那里的人哇，人高马壮哈，我们就像和马扎一样，马扎一样的，那个城墙坚固，是不能够归功下的。他回来报来的恶信，结果神兴起的瘟疫，把这十个人都什么，通通的击杀了，只剩下两个人，谁？加勒跟约书亚，十个探子，因为报了恶信，被神击杀。但是这里面神也画了界限，瘟疫起来，那么多的以色列人，只有十个人受着瘟疫的传染，结果被在神面前击杀。这是在旷野的路上哈，第一次面临着，就是神的儿女当中就有瘟疫流行，神在那里掌权。第二个呢，我想大家很熟悉，可拉和他的子孙，可拉和他的子孙，可拉因为他一派还有他的其他的250个首领，因为对摩西和亚伦的权柄提出质疑，怀疑他的权柄，甚至用了很圣洁的那个借口来质疑摩西跟亚伦，结果神就把他们可拉的后裔还有跟随他的250个首领，用了两个不同的这不是瘟疫哈，用了两个不同的手段哈，用了两个不同的击杀方法。一个是什么？地裂了，开了口，然后这一般的可拉的后裔被什么吞进的地底之下。另外这250个首领是神被神用火来击杀的。这是不是讲瘟疫？是讲后面是讲因着这件事情，整个的以色列百姓他起来对摩西和跟亚伦发怨言，说你杀了耶和华的百姓，发了怨言，对他们发了怨言，说你杀了耶和华的百姓。那摩西知道神已经告诉他说他要行瘟疫，所以他就赶紧对亚伦说，哪怕这些人对他不满，质疑他的权柄，甚至要杀他，但是摩西告诉他，叫亚伦他的哥哥说，赶紧拿着你的香炉和坛上的火秤上，然后加上香，快快地带他们到会众那里去，然后呢为他们赎罪。所以这很有名的一句话，亚伦就捧着香站在活人跟死人中间，结果瘟疫呢就止住了。结果除了因可拉事件死的以外，一共有多少人死了？ 14,700人，很多哈。刚才讲10人，现在多少人？14,700人。这是第二个瘟疫在人当中。第三个瘟疫是石亭的事件。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飘荡的时候，住在石亭这个地方，结果发生了一大很大的一件事件，就是百姓行淫乱、拜偶像，甚至拜那个敬拜巴利的神、外邦的神。不但是百姓，也不但是首领，从百姓到首领，从营外到营内，都满了罪恶。甚至当摩西为他们哭泣代求的时候，居然那些首领可以带着他外邦摩亚女子跟米甸女子经过他会幕的门前，进到营内去行淫。在民数记25章，他们公然的藐视神，也藐视摩西和他们的，所以神就在此后兴起的瘟疫，即使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这件事情，他了得，他赶紧拿着一把枪，就把那个行淫的以色列人跟米甸女子杀了，结果瘟疫就止息了。这个瘟疫是因为出来是因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犯罪、拜偶像、行淫。那瘟疫止息了，因为有人在什么？禁止了、除灭了罪恶，所以瘟疫就止息了。那是瘟疫死的有多少人？24,000人，10人14,700人，24,000人，一个的增多，人数增多哈，这是神借着瘟疫来警告神的百姓。这是在旷野哈，以色列跟随主的旷野上面临的这三大瘟疫，最后一个瘟疫。大的瘟疫哈，当然在耶利米书、历史书或者说先知书里面也讲了很多的瘟疫，但都是零零碎碎，也没有特别大的事件。那特别大的事件就是这事件在以色列百姓发生了，这是最后一件，就是大卫数点百姓，我们很熟悉，在撒母耳记下最后一章24章10节到17节讲到了，当大卫叫着他的将军约甲说，你要起来从但到别示巴去数点我的百姓，结果约甲花了多少时间？9个月零30天，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从但到别示巴，也就是说从南到北，从北到南，都把以色列整全地的百姓都算了，数点的百姓。结果这件事引起神的愤怒，瘟疫即将来临。在这瘟疫发生之前呢，神就问了，很有意思，问的大卫说，我让三样东西让你选。大卫也知道自己犯罪知道得罪，我犯了罪，我行了恶，我对群羊做了什么事呢？那神就让他三样中选一样，一个是什么？国中有7年的饥荒，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呢，是被仇敌追赶3个月。最后一样就是第三个，就是国中有3日的瘟疫。 大卫就选了第三个瘟疫，结果瘟疫就在以色列地流行。你怎样的从但到别是巴来数点你的百姓，瘟疫也是怎样从但到别是巴开始流行。所以民间死了多少人？七万了。你看这个数字，十人14000人，14700人，24000人到7万人。这是一个在以色列历史，也是我们属神儿女历史上要重重记下一笔的一个境界。那也许现在我们讲到这里哈，肯定弟兄姊妹会问，哇，神这么可怕，借着瘟疫把自己的百姓啊弄得这么苦，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我很简单举一个例子，今天我们那个瘟疫哈，这些瘟疫的流行，病毒的流行是从哪里来的？是动物身上的那个病菌来的。神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一章就已经写下了，我念给大家听哈。神怎样的来创造万物，他做创造万物以后说甚好。在第1章24节，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后面讲各从其类。如果你圣经我们可以一起念，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的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哎，这几句话全部都是一样的，但是一个是从活物开始，从牲畜开始，后来再倒过来，但是一直重复的一句话叫什么？各从其类。神在创造这个世界万物的时候，他已经设立了秩序，该有的生物链神已经设置好了。但是当人犯罪以后，人开始什么吃肉，开始破坏了这个生物链，以至于人从生物身上得到这些病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说这个病菌它是一个微生物，它是个中性的，只是在人身上变成病毒。如果放在其他的活物身上，动物身上，它能够生命共同体，它能够彼此共存，相安无事。就比如今天现在发现的 SARS 病毒，还是那个新冠型病毒，就基本上就是估计是从什么动物身上来的，从蝙蝠身上来的。而蝙蝠对这些病毒呢没有任何什么正常，他们照吃照喝照睡，仍然活在他的自己的生活里面。但是这些一到人的身上去以后，就发生了致命的攻击，因为这些病毒人对他没有抵抗力的。因为什么？人的嘴去吃了不该吃的，做了不该做的，以致生物链就从动物到了人身上。比如说啊，艾滋病也是，它原来在灵长类的，在猴类身上，那些都可以跟他们共存的，但因人犯罪跟这些东西交配以后，结果把这些病菌转移到人身上，但是人不能够承受，人的身体不能够承受这些病菌，结果就成为我们的病毒。神原来创造这个秩序哈， 是设计的非常美好，但因人犯罪，为了满足口舌之欲，结果乱了套了。这不是神允许，不是神所以要瘟疫来攻击他们，乃是因为什么？人犯罪了。所以一面我们看到这是人最堕落的一个结果，瘟疫开始。那你可能会问，那为什么神要借着瘟疫来管教外邦人，来管教以色列人？今天我们要借着这瘟疫，我们要学什么东西呢？所以今天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几个点，我们一起来思想。刚才讲到大卫啊数点百姓的时候，瘟疫是怎么止住的？当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他后悔了，就不降灾，吩咐灭民的天使。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就在什么亚劳拿的河场，也就做又叫做阿尔南这个地方止息了。我们往前面看哈，这就是亚劳拿的河场，前面是大卫城，这是什么地方呢？记不记得很多牧师啊传道人曾经讲到两兄弟的故事，就是这个亚劳拿跟阿尔南两兄弟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个亚劳拿河场的上面的事情。这个地方是什么？是耶布斯的地，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也是大卫所预备的，所罗门所建的圣殿的地方。当灭民的天使来的时候，神就出手说：“你们禁止吧，因为这个地方非常特别，将来是神圣地的地方，所有的愤怒瘟疫就止息在这个地方哈。”这记着一点。然后为什么几十年？因为什么？大卫在那个地方筑了一座堂，他认罪，他悔改，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瘟疫就在以色列人中止住了。虽然死了70,000人，但是瘟疫止住了。然后我们现在回到了刚才我们来思想，虽然瘟疫啊这样的事情在圣经里面一一的记载，那给我们一个什么提醒？刚才讲到当在处在末世的时候，神借着瘟疫来告诉我们他来的日子近了，这是一个末世的一个征兆。但其中有一处的经文是记载在使徒行传，他说那些对头说：“你们看这些人就好像瘟疫一样。”也就是说这帮使徒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什么挑战，他们拒绝福音到就好像惧怕瘟疫一样的。所以你发现今天我们传福音，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哈，科技太发展，人们生活太富裕的，以至于传福音我觉得太难，你多向他传你，他会说你有病啊。有没有遇见过？我就遇见过。是这个世界有病呢，还是我们有病？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发现是真的很难看到你，有的人就好像惧怕瘟疫一样。所以当瘟疫流行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提醒，这个世上拒绝福音就好像惧怕瘟疫一样。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就是要真的任重而道远，我们要与时间赛跑，也要与瘟疫赛跑。 所以我很敬佩今天仍然在那些武汉那些这样的疫区里面，有一帮人，有一帮神的儿女能够上街去传福音，向他们宣讲神的话。哎，我们看那个视频上也有什么，很多人就信了，就是这一帮逆行者，他不惧怕这些瘟疫，他说实在他们也惧怕，但是他们因着福音的缘故，把自己放下来，把家人也放下来，冒着危险向人传福音，这是何等大的一个胆量。当人们惧怕瘟疫、惧怕死亡的时候，有一帮人能够向着这些在瘟疫当中惧怕的人够传福音。所以一面说我们看见是瘟疫是很可怕，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一个福音的一个转机。因为这世代病了，人们活在这样恐惧、战惊、惧怕的时候、无望的时候，需要福音来提醒他们能有盼望，我们能有盼望。所以神在这个末世当中仍然掌完权，是借着我们地上的这些我们已经信主的人、跟随主的人，让我们知道瘟疫很可怕，但是他这个世上的人惧怕瘟疫、惧怕福音，就好像惧怕瘟疫一样。所以我们更有警醒，更有祷告。这是第一个，从这个末世的这个征兆，我们学住一点，要传福音。第二个，在外邦中有一句话，在五章三节里面讲到，他们说求你容我往旷野去，只是走三天的路程，不太远，然后呢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弓箭攻击我们。这是圣经中第一次出现的瘟疫这个词，目的又来做什么？就是警告那些以色列人警告那些法老、埃及人，让他们出去，这三天的路程出去，去敬拜神，去那个服侍我们的神。但是这些法老心刚硬，不让他们去，所以一个灾接着一个灾来在他们当中来实行。给我们一个提醒，什么提醒？在埃及，和埃及表示在这个世界当中哪里有不自由敬拜的地方，神用这个瘟疫来提醒我们，神用瘟疫来提醒我们。不能自由敬拜，神的愤怒会临到。在埃及，神的百姓在出埃及讲到，有不认识约瑟的王起来，神的百姓活在为奴之地，他任人宰割，任法老剥削，然后过着痛苦不堪的生活。他们割草、烧庄，为了为法老做什么？盖了两座祭火城。他们一生就是这样子，是为法老来做。这个埃及就表明我们这个世界，其实你说啊，我们离那个，我们现在在澳洲，我们可以自由的敬拜，但很多时候我在想一件事情：世界上王、像法老、像这些毒工，每天都来什么？来抓住、搅扰我们，以致我们来这里真的能够自由敬拜吗？出门的时候有没有很多东西在毒工、在毒你、在拉你？有很多。所以神在这里提醒，当我们在这里能够自由敬拜的时候，我们感谢主。我这样讲不是说我们不自由敬拜，不能够不去好好敬拜主，主瘟疫就临到我们身上，而是当我们反过来想，所有这个瘟疫的背后带来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教训，这些事情 神是用特殊的手段来管教以色列民，是给我们这些后代人后来的人能够从中能够学习那个属灵的教育，属灵的意义。所以第一个让我们学习到是，即使神在外邦中行那个施行瘟疫，也是给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能够自由敬拜的人一个什么很好的提醒。我们要珍惜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可以自由来敬拜我们的神，服侍我们的神。你发现病毒来的时候我们人就少了，我不是说他们惧怕，而是说我们里面的很多东西都会影响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珍惜我们可以在一起来敬拜，来仰望我们神的怜悯，一起来服侍我们这位神。因为所剩的日子不多，神要来的日子近的，一件一件的瘟疫、地震、国与国之间的征战都越来越了近的，告诉我们神来的日子近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对神的儿女来说，另外一个方面啊，探子进入迦南地去探，报了恶信。不是说他们不信哈，他也信神，只是他们信不过神，他们只是凭他的眼见，而是不是凭信心。神也给应许说，你们可以去进去得迦南美地，那里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他们回来的时候报的是恶信，所以神在儿女当中，在神的百姓当中提醒一件事情：不要凭眼见来看事情。神是我们信得过的，他说是就是，他命立就立，他在他的应许里面都是什么？都是是的。我在想，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什么，常常也信不过神的。你今天看到这么多的天灾人祸，在美国现在，你不要看这个现在啊，我们中国有这么大的瘟疫，美国也有，2019年到现在也有很多的流感病菌，死了多少人？听说是10000多人。这些东西因为流感就太平常了，可能不太注意。这个世界上就每天都有很多人遭受这样的天灾跟人祸，这些东西我们听到都是各种各样的打仗的声音啊，害怕的声音，然后就是个彼此抱怨的声音，怀怨言的声音，以至于我们信神，我们不会否认神，但是我们常常什么信不过神。什么叫信不过神？我们没有神的话语，或者神的话语稀少了，而外面东西听一多，神的话语自然就什么就少了。所以神也在这提醒我们，那一位创天造地的神，他不但掌管瘟疫，也是掌管我们这眼睛，让我凭信心能够看见神是那一位让我们信得过神。不要被这外面所搅扰，以致我们常常跟着世界跑，世界说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买口罩就通通全部去买口罩，就是我当然不是说你们不要买口罩，其实我们就是说很多时候世界上这些东西一进来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声音影响了我们对神的那份信任。世界是这样吗？神啊，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很多的疑问，以至于我们开始偏行己路，信不过神。第二，所以呢，特别是在希伯来书哈，讲到了他们这一帮人不能够进入安息，10个探子害了整个他同时代的人。他的影响，你刚才想说是那个比瘟疫更可怕的，影响了他那一代的人都不能够进入迦南地。10个人影响了整个一代的，他同一代的人在旷野上倒闭，不能够进入迦南美地。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当信不过的时候，我们就一个一个 倒闭的旷野。当我们信不过神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一个的倒下了。当我们信不过神的时候，我们一个家庭一个家庭被世界所吞吃了。所以这个世界所向我们每天发来都是什么恶性的不幸的恶心，以致我们对神失去了信心。所以我们每天什么哪一天是安息的，这个世界哪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有安稳落脚的地方。所以神借着这些事情来提醒属灵，这个背后属灵的意义，信不过神。第三个呢，可拉的事件。可拉事件因为发怨言，对神的权柄不没有敬畏，以至于失去了神儿女该有的见证，人犯罪了，堕落了。第四个呢，数点百姓的时候是人的骄傲自大。所以你看神在那里就是提醒，越来警戒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但你说当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我们是不是就这样很消沉？没有，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的。神借着当时那个尼布德安尼沙王，巴比伦王最伟大的王，他说的这一句话，在但以读四章十四节，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发出，是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于谁就赐于谁，或立即卑微的人来执掌完全。这是一位在当时成为非常伟大的一个人物，巴比伦王。当他被神光照的时候，他说了这句话，这是至高守望者所发出的命，圣者所发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要将国赐于谁就赐于谁，立即卑微的人来执掌完全。神是在人的国中掌权的神。所以这里面有几个他是一个守望者。我们去年在营会当中说我们要作为一个守望者哈，祷告，但是神他就是一位守望者，这位至高的神他是一个守望者。他为着我们这一班处在这样的瘟疫的当中呢，就是今天杨牧师所祷告的，他说留下平安 给你们，要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因为神是平安的神，他眼目遍察全地。虽然我们好像面对的越来越黑暗的时刻，这世界是越来越来黑暗，当神的话进来的时候，他就成为我们生命的光，脚前的灯。在这幕后的时候，我们仍然看见神是坐着为王的，洪水患难的时候，这位神仍然坐着为王，他赐给我们平安，他只给我们应许说，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人所赐的，这是属天的平安，在耶稣基督的平安，所以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第二个呢，神是什么？至圣者。神是至圣者，我们讲神是良善的神，他明白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呢是完全的，他可以使我们坦然无惧。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这样讲，爱在里面就得以完全， 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耶稣基督在地上的30多年的时间里面，他如何，我们也如何。他不但胜过了世界上所有的仇敌，甚至把仇敌踏在他的脚下，成为他的脚凳。他已得胜了魔鬼，他在这个世界上执掌完全，他是至高者。第三个是他是至高者，有两个大家应该很熟悉，就是在约翰一书4章4节，小子们，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说你们不要惧怕，在列王记下6章16节，神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比他们同在的更多。讲到了神是至高者，他在我们里面比那世界的更大，不但比世界的更大，比他们同在的我们更多。只要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是什么，就是多数的。最后，神是一个掌权者。我很喜欢诗篇24章7节里讲，众城门呐，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那荣耀的王进来。今天我们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形啊，相信神坐着为王，不但坐着为王，而且的荣耀的王仍然向我们走来，那一位踏着风浪搭着风暴的主仍然向我们走来，他赐给我们平安，他执掌完全，从海直到那海，从这海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神所赐的是所怀的意念，乃是什么？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后面一句利亚刚才也讲了，在末后我们有指望。所以今天讲了这么多，神是坐在宝座上的王，他也执掌在人的国中执掌完全的王，他要赐给我们平安。虽然瘟疫在四处横行，但是神仍然掌管，他在什么时候止息就在什么时候止息。所以我们要求神止息他的烈怒，让我们回转，披麻蒙灰回到神的面前啊，悔改祷告，求神止息他的愤怒，让瘟疫止息。所以盼望今天这一点的信息能够从瘟疫这个角度，我们来想瘟疫后面的属灵的意义。所以最后我们来唱一首歌，因你与我同行。
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行，忧伤是你同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再来一遍。
因你与你同行，你就不会孤寂，欢笑使他同行， 忧伤使他同情，因主是你力量，你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你就得刚强。经风暴归也，渡阡陌与洋海，有主手牵引你，你就勇往向前。愿你所行如迹，愿你所立给予，处处留下有主同在的恩典痕迹。
我们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在主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神给我们怜悯，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今天还可以靠着他，我们有力量，我们还可以仰望他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一同擘饼来纪念他。我们在主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有感恩。我们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特别是圣餐的祷告，我们不需要很长，不是祷告会，我们就将心里面所要说的那么几句话，我们祷告出来。我鼓励今天你预备领圣餐的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向主来祷告，都向主来祷告。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开声，好，来带领众弟兄姐妹来祷告。
主啊，真的是你的恩典，让我们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说，真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主，你每周都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到你的圣餐座前。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为了纪念你。主啊，我们知道说你真是爱，主啊，你爱我们，你为我们可以挂在木头上。主啊，你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主啊，我们也知道说你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世上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阻挡你与我们的，你给我们的爱。主啊，时空不能，主啊，战争不能，瘟疫也是不能。主啊，我们知道说主，你真是用你的爱，主啊，一直的爱着我们。虽然世人很不明白。